美跨党派国会议员在访台则玩火成助力，反垄断技术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支持。全苹果警告泰社运人士手机遭国家级黑客入侵。美国族查哈瓦那症候群疑云，俄罗斯极力撇清。美国十岁玩具开箱 YouTube 年级金3000万。纽约梅西感恩节街头热烈，2021黑五购物边度是最佳场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11月25号，美国联邦众议员高野率跨党派议员搭乘美军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这个是美国议员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访问台湾。而就在拜集会后，美台高层军政举行了防务会谈。分析说，促成美台防务会谈反而是习近平帮了个大忙。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有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民主党籍众议员奥尔雷德、斯洛特金和雅各布斯，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等人。他们分别是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访团成员涵盖两党众议员。访团成员之一的斯洛特金24号晚在推特发文亦透露，在访台行前，自己的办公室曾收到来自中共大使馆的讯息，要求他取消这次的访问行程。不过斯洛特金并未理会中共施压，并表示相当期待接下来的行程。据台湾中央社今日11月25号报道，美国议员计划在台湾停留2至3日，主要是拜会台湾国防部，就国防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将接见访问团成员。中央社说，这个亦是美国国会议员本月第二次访问台湾。近日美国频繁挺台，包括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等举动，同时促请其他国家与台湾建交。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军事上亦打破了战略模糊。近日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爆出五角大楼静静增加驻台兵力。11月24号，据美国之音报道，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和拜登的视频会谈中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玩火，但是美台政府高层第二日就在华盛顿举行了两日的政治、军事及防务会谈。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习近平的玩火讲法表示不满。他认为拜登只是在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立场，但习近平却加以威胁，这个是非常不恰当的举措。前五角大楼官员说，这种会谈是要寻求台湾整体防卫构想与美国实际操作的契合性，确保双方在共同应对中共武力威胁时能够步调一致。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台军政对话是美台之间在国防议题上比较重要和高层次的沟通管道。美台防务检讨会谈曾经在7-8年前有过一段低潮，双方可谈的议题不多，后来情况改变，这个是习近平帮了大忙，所以现在大家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谈。而美台安全合作讨论的议题不只是大家只看到表面的军售话题，亦会涵盖一些不便公开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议题。梅复兴举例指出，例如美台联合作战计划，或者是双方是否有高阶情报、战略情报的分享或交流，这些议题的讨论都是不便公开的内容。参院对压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场垄断正在扩大，两党的立法者都赞同对搜索引擎、电子市场、应用程序商店和其他在线平台进行新的法律限制。一些关键法案的主要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工作了多年， 感觉我们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将采取严肃的步骤，两党都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公众亦企在我们这边。他同时亦指出，这些立法必须能够抵抗包括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在内的公司的游说，以阻止立法的通过。这些法案在参院的势头与先前在众院的推动形成了呼应。众院司法委员会在6月举行了为期两日的激烈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反垄断法案，但在整个会议期间，同情科技公司的立法者亦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12名参议员、6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支持已议的美国创新和在线选择法案，这个将使以牺牲其他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优势的大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成为非法。而这个法案将亚马逊的市场或谷歌的搜索引擎视为占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对商业至关重要。另一个两党团体亦正在支持一项法案，是对智能手机应用商店施加新的限制。第三组立法者则希望迫使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公司不会合并，或者在不会损害竞争下采取收购。根据数据显示，为了阻止立法，亚马逊今年额金已花费超过$1,530万进行游说活动，而面书花费了约$1,470万，谷歌母公司花费了近$900万来进行游说。苹果公司近日对至少6名批评泰国政府的社运人士、研究人员发出警告信件，指出他们的苹果手机已沦为国家级黑客攻击目标。苹果公司对以色列网络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使用飞马间谍软件监视苹果用户。据法新社报道，泰国说唱乐团饶舌反独裁团体成员德查通11月23号在面书贴出他收到来自苹果公司的信件，内容说，苹果认为你正在受到国家级黑客攻击，他们尝试远程入侵你的苹果手机，这些攻击者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份或你所做的事而针对你。泰国政府因压迫、骚扰及逮捕异议人士受到人权组织长期批评。去年大批泰国民众走上街头，要求2014年在政变中上台的总理巴拉玉下台，而示威活动主要由年轻族群领导。泰国说唱团体饶舌反独裁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高调的角色。除了德查通外，路透社披露，泰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家帕扎、作家萨里黎、人权律师事务所经理英奇以及一名电影制作人和一名人权律师亦收到两封苹果的警告电邮，告知他们的手机与云端账号已被当作网络攻击。11月23号，苹果公司对以色列网络公司 NSO Group 及其母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使用飞马间谍软件监视苹果用户。苹果要求永久禁止 NSO 集团使用任何苹果软件、服务或装置。飞马软件被指可以入侵苹果设备，提取受害者用户的手机简讯、相片和电子邮件，记录通话内容，并秘密启动手机麦克风和镜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泰国异议人士是否会受到飞马间谍软件的攻击。NSO 集团则全然否认苹果指控。一直以来有美国外交人员出现所谓的哈瓦那症候群，但至今仍无法找出确切成因。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1月24号表示，处理哈瓦那症候群是他们的优先事项，而俄罗斯亦极力撇清此事与其无关系。路透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发表声明说，这个异常健康事件是 FBI 首要之务，因为所有联邦政府雇员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是当务之急。哈瓦那症候群首例发生在2016年驻古巴官员身上，目前约有200名美国外交官或其家属认为曾出现相关症状。 FBI 发表声明，这类异常健康事件是 FBI 的首要处理项目， 他们将持续与情报社群合作，找出造成哈亚那症候群的原因。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最近挑选一名卧底间谍领导调查哈亚那症候群的特工小组。今年美国三位政府高层，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及中央情报局长帕恩斯出访期间，都传出团队人员出现哈亚那症候群的案例，引发美方高度重视。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帕恩斯最近出访莫斯科期间，向俄罗斯情治单位负责人强调，外国情报机构造成美国驻外人员大脑损伤及罹患其他疾病，这个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情报单位目前没有掌握哈亚那症候群成因的具体证据。回应话有个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帕恩斯访问莫斯科期间的各项政治会议或是他会见普京总统，都没有讨论哈亚那症候群的问题。不过佩斯科夫亦说，对于俄国情报单位的不公开谈话，他无法置评。他坚决否认任何有关俄罗斯涉入这些怪病的暗示、推测或声明，表示俄罗斯与此事无关。美国年仅10岁的 YouTube 莱恩卡吉，在 YouTube 上观看次数已经突破485亿次。他靠着玩具开箱影片，蝉联三年赚得最多 YouTube， 年级金逾3000万美元。综合外媒报道，莱恩卡吉2015年在 YouTube 看到其他玩具开箱影片后，就心生自创频道念头，没想到一炮而红，让父母亦在2016年辞去工作，专心协助他做影片。现在莱恩的玩具测评影片频道《莱恩的世界》已经有3100万人粉丝，总观看次数突破485亿次。根据富比士报道，莱恩将品牌授权比分布在全球30个国家的1600项产品，包括运动用品、睡衣、电玩、床单、手表以及玩具等，一年吸金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已在2021年9月30号开始推行未成年网络设计及安全法案，在原有的未成年人线上隐私保护法 COPPA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社群媒体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可能使到 YouTube 等大型社群公司改变政策方针，停止向未成年投放广告。而莱恩亦逐步将频道转型，以教育、科技和探索内容为主，但他的玩具开箱至今仍是最热门的产品。对此，波士顿医院数位健康研究室主任李契就表示，处于大脑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遇到比如影片这种强力的置入，就很容易将莱恩有这样东西归纳成那我亦要有的结论。11月25号第95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在欢乐中落下帷幕，而距离黑色星期五只有一日。 Wallahub 列出最佳购物场所，并总结出部分商家的综合折扣力度。据路透报道，美国今年的感恩节逐步走出大流行病阴霾，知名的纽约气球大游行、美式足球赛以及同家人团聚食火鸡大餐的传统都恢复举办。美国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亦在周四全面回归。游行除了15个巨型气球，还有28辆花车、36个传统和创新的充气玩偶、超过800多个小丑、10个游行乐队、9个表演团体等。今年亦首次请来了受欢迎的韩流女团，在队伍中欢跳劲舞共庆感恩节。还有6个新款造型气球首次亮相，包括尤达宝宝、奈飞卡通人物、新版的皮卡丘和麦当劳叔叔等。听日就是黑色星期五。 Wallahub 个人财务网站在分析了21家最大零售商的黑色星期五广告中，近5000项购物优惠折扣后列出最好折扣的商家。根据 Wallahub 的调查报告，梅西百货在四个类别中占主导地位，电脑和电话、家用电子产品、家用包装商品和玩具 Bell 响电器、珠宝同所有其他类别中提供最佳折扣。Wallahub 仲列出黑色星期五嘅最佳购物场所，分别系梅西百货，平均折扣为 58.5%， 杰西潘尼平均折扣 57.6%， 贝尔克平均折扣 56.7%， 柯尔百货平均折扣 49.3%， 洛德斯特隆百货平均折扣 33.2%， 沃尔玛平均折扣 31.6%， 惠普平均折扣 31.3%。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支持。再见。